洪灾后李强露面装影帝，北京会议透露危险信号，拜登祭出最狠一招，白宫宣布对中国技术投资限制，两华裔水兵出卖情报被拒保释，检方说被武怂恿泄密，两万移民涌入
麻省，
宣布紧急状态，中国移民潮再起。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0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北多地引发暴雨和洪灾，其中河北涿州是重灾区，现在有些地区的洪水渐渐退去，很多灾民陆续返回家中善后，但是家园已经面目全非，有涿州网民慨叹睡醒一觉家都没了。而日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洪水过后却终于露面讨论洪灾相关事宜，有人说李强这个是效仿影帝，但是演得不真实，而北京政府亦承认灾后恐怕会有更大危险出现。请看报道。
在北京河北爆发洪灾之际，中共七常委集体消失。在8月8日，中共新华社报道说8月1日到7日受国务院邀请，57位专家来到北大河休假。同一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举行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强在会议上听取目前各地抗洪救灾情况汇报，并说习近平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亲自指挥救灾工作等等，亦没说习近平在哪里遥控指挥，但是最少李强的露面显示中共高层的北大河休假已经结束。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宁夫直言，中共为保习近平的形象工程红安，故意向涿州泄洪，导致遭遇灭顶之灾。从习近平到总理李强，到你在北大河开会，竟然没有表达任何关心，令人觉得好讽刺。他还回忆起10多年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喜欢去灾区视察，无论是火灾、地震、泥石流还是火车脱轨，经常在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在电视上发表充满温情的讲话。好多人都觉得温家宝太喜欢表演了，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中国影帝。有网友讨论说李强做影帝不合格，亲民怎样做戏都做不似。这次河北涿州灾情惨重，路透社采访了53岁涿州居民高栋，他说洪水稍微退却之后，他回到屋企发现屋里面臭气熏天，路上房屋倒塌，一入屋就看到膝头咁高的淤泥，他含住眼泪说这些日子无法过了。网上河北高碑店的一位村民回到屋企之后，入到屋看到一片狼藉，不禁大哭，30年白费了，乜都远了。他大骂泄洪泄到家门口，都知道这次洪灾是中共故意泄洪引发，人祸大于天灾，但是只有负责主管水利的中共副总理张国清出面救灾，难平民愤。在过去的几日内，老百姓去攞公道，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几日前河北霸州的老百姓去政府讨公道，要赔偿，被警察喷了辣椒水。8月9日，河北保定市高碑店新城村灾民前往政府反映问题，又遭到特警殴打。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被浸的民众得不到一些救济的时候，中共还要去帮巴基斯坦？真是应了那句俗语，中共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将反映问题的人解决了，那中共花费大量的警察维稳费用不是开玩笑的，都用得上。网友说，天灾固然无法避免，我们一直忽略的是人祸带来的灾难比天灾大得多。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直言，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人，其中20万是枉死的冤魂。8月9日，中央社报道说，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当日在北京市召开的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新闻记者会，会上他坦承北京遭遇特大暴雨灾害之后， 现在灾区群众确实面临饮水、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威胁，存在肠道昆虫传染病等流行疾病风险。他还强调，为了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第一时间采取五方面措施。第一是全力救治受伤的人，保证灾区医疗服务。第二是做好灾后生活用水和食品安全工作。第三是迅速启动爱国卫生运动。第四是加强环境危险因素和疾病监测。第五是关注群众心理情绪问题。而这番说话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值得外界关注的是，中共官媒官方已经连日发布关于如何保持健康卫生习惯、灾后防止病从口入等消息。洪水退去，地面出现动物尸体、大量垃圾、废弃物等。有网友就爆料，德州灾区有十几部大货车倾倒清理的垃圾，亦不掩埋就倒在路旁。灾后会不会出现传染病、大瘟疫等，不禁令人担心。另外，各地还陆续出现很多反常现象，河北、北京等多地地下喷出热水，昆明的田池大量鲤鱼跳出来，河北石家庄密密麻麻的虫跑了出来，种种异象令人觉得会有大地震发生。
路透社报道，拜登在8月9号签署了限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敏感技术的行政命令。行政命令会适用于一半以上营收来自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先进领域的中国企业。陈德报道。
拜登政府已经对这项命令商讨了一年多的时间，可以说令中共最怕的对中国投资禁令终于来了。美中关系下滑，拜登对中共设下严格出口管制措施，特别针对中国晶片业的制裁，还有人工智能、先进半导体、军工等领域的限制。而8月9号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将针对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和合资企业在大陆半导体、量子运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阻止支持中共提升军力的尖端技术。学者林廷辉认为，川普是打贸易、打关税，而拜登想断中共的肋骨，中共现在真是不知道要怎样做了，亦很难进入强国之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项对中国敏感技术的投资禁令的范围有些改动，美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可以获准在中国的一些有 AI 部门的企业投资。行政命令将禁止军事用途用户对 AI 的投资，政府会界定哪些 AI 领域是属于军用和非军用的范畴。行政命令所涉及的大部分投资项目都需要向美国政府报告。消息人士还表示，某些交易将遭到禁止，例如密约加密和传感，以及某些超先进半导体。前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克尔 Claudel Howe 表示，新的行政命令将填补美国现行制度的空白，规范资金和技术方面的缺口，令政府能够了解这些资本的流向。针对有关限制对中国投资的报道，白宫尚未有所回应，商务部和财政部亦未有对此事作出回应。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3月曾经表示，政府不想采取广泛的限制，因为亦会损害美国工人和经济。尽管美国给了中共喘息的机会，但是中共仍然相当不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先前表示，中国反对美国将经济议题政治化和武器化。专家林廷辉提到，拜登如果真是签署相关文件，整个大陆的科技业也好，或者资讯业可能会一夜之间崩溃。大陆现在真是不知道要怎样处理，要依靠美国又无法向对方示好，这样下去很难进入强国之列。林廷辉认为，拜登和川普在对中的政策上都不手软，做法完全不一样。拜登是要断中共的肋骨，狠狠地捏住高端科技这一块，连成熟制程都要全部封杀。
8月8日，两名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华裔海军士兵分别在加州出庭，而他们双双被拒绝保释。请你报道。
二级士官22岁的魏金超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亦就是密谋并帮助中共政府。26岁的赵文恒被指控与中共情报官员共谋并收受贿赂。魏金超在圣地牙哥的法庭上被拒绝保释，法官裁定他有潜逃风险并对社区构成危险，因此命令继续拘留他。而赵文恒在洛杉矶的听证会上亦因为有潜逃风险对社区有危险而被拒绝保释。目前尚不清楚两人的案件是否相关，是否同同一位中共官员有联系。助理检察官弗雷德谢伯德向法官陈述了拒绝释放魏金超的理由。他说魏金超的母亲是他在美国的唯一亲人，而他知道魏金超的行为之后，不但没有阻止，反而积极支持他，说这可能会帮助他在退役之后从中共政府得到一份工作。而中共特工亦告知魏金超，他同中共政府都愿意让他同他的母亲回国亲自同他们会面。而魏金超今年春天已经在网上搜索飞往中国的航班。虽然魏金超的辩护律师孔福尔帝辩称他对社区不构成威胁，但是法官反驳说魏金超提供了多达50份手册，其中包括海军舰艇的技术和机械数据，以及海军陆战队在有关演习中的人数和训练的详细信息，敢令数千名水手面临危险。而魏金超出卖情报，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另外一位赵文恒是一名建筑电工，他在2021年8月开始同一名中共情报官员合作，最少持续到今年5月。他传递了照片和影片、冲绳雷达系统的蓝图以及美国大规模军演的计划，如果起诉书的两项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目前两人都不认罪，赵金超下一次出庭是8月21号，而赵文恒则定于9月26号再次出庭。
美国麻省州长莫拉希利宣布，由于非法移民太多，导致麻省设施顶不住了，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同时亦向拜登政府求救。而今年有25万的非法移民偷渡想进入美国，其中中国人打破了纪录。请听报道。
麻省是民主党州，但是对于大批非法移民的到来亦招架不住。希利呼吁慈善机构伸出援手，而麻省副州长则呼吁家中有空置房屋的州内居民能够闯开大门，免费提供给移民家庭居住。希利表示，目前有20000多名非法移民住在麻省政府提供的庇护所，而麻省已经将庇护所的收容力提升了 80%， 但是因为大批移民没有工作，当地没有足够的廉价出租房屋，所以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非法移民的需求。希利指责拜登的移民法律混乱，他呼吁联邦政府进行改革，以帮助改变目前的困境。目前美国南部边境各州承受住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涌入带来的巨大压力，并且没有好转的趋势。这么多移民想涌入美国，而其中有多少是中国人，亦是引起大家关注。巴拿马政府7月31号发表了数据，说今年已经有近25万非法移民穿越达尼埃口来到美国，而其中中国人就有8500人通过这条路线偷渡来到美国。今日推特有消息传出，上海最大的中美移民中介公司爱联出国公司董事长何梅女士两日前被上海警方拘捕。据内幕消息透露，警方要求何梅女士交出几十年来办理移民的全部客户资料。消息透露者提醒，所有办理绿卡或持有美国护照的中美两头来回走的中国人要小心，请立即离开中国或请暂勿返回中国。中共政府为什么要查10年的移民记录，引起海外的广泛关注。有网友说，肯定不是打个电话卖保险吧。 好多人担心中美关系下滑之际，是否要反面？是否要对海外华人落手？是否要盯住海外资产？是否接下来中国人运出来更难呢？美国在调整了 EB5 移民投资计划之后，现在有更多中国富豪正在逃离中共运出来。据巴龙金融周刊 Barron's 的报道，伦敦投资移民顾问公司6月发布2023年私人财富移民报告，预测今年中国的境外流百万富豪最多，有13500名百万富豪离开中国。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